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27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里，与您分享致命肝病神奇消失第四部分。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成念大法好，三个女儿得福报。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告诉您，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悠悠万事，你我有缘，在纷乱复杂的世界，希望真相给您带来吉祥和平安。众所周知，1992年5月13日，法轮功在长春传出。为了支持国家大型气功活动，李洪志大师带弟子参加了北京1992年及93年的东方健康博览会。两次博览会上，法轮功名声鹤起。第一次博览会，法轮功被誉为明星功派。第二次博览会，李大师荣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特别金奖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法轮功在北京迅猛传播，不但吸引了广大气功爱好者，也极大地吸引了知识界的关注。中科院、清华、北大、八大学院纷纷成立练功点，教授、讲师、研究生纷至沓来。中央各大部委从部长、副总理到人大委员长几乎都看过转法轮。中共七个政治局常委的家属也都练过法轮功，其中包括江泽民的夫人王冶平。就连医学界最有名的301医院院长李奇华也走入大法修炼中来。法轮功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迅速传遍神州大地。据1998年公安部的一项内部调查资料显示，短短几年内，法轮功修炼者已到7000万到1亿人，超过中共党员的总和。李洪志大师受到了上亿弟子的尊敬和爱戴，江泽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恨在骨髓里。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江泽民大为不悦，最终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的反对，在1999年7月20号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扬言三个月内铲除法轮功。江泽民下达了对法轮功群体灭绝的密令，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并且亲自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这场迫害导致了亿万中国民众的正信被镇压，数亿人被牵连，全中国十几亿人都被卷入了这场迫害之中。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送入精神病院，遭受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无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一直持续到现在。江泽民是发动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他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23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打倒，却红传到了全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为法轮功不是一般的奇功，而是佛法。法轮功的经典著作《转法轮》已经被翻译成49种语言，在中国大陆以外公开出版发行。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以其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巨大贡献，获得了世界各国的褒奖，支持议案达5000多项。李洪志先生也曾经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据江泽民其人遗书披露，江泽民因为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而遭到海内外正义人士的起诉。早在2003年，美国、比利时、西班牙、台湾等国家就以群体灭绝罪起诉江泽民。江泽民处于极度惶恐，私下派中共代表通过各种渠道与海外的法轮功学员接触，提出要平反法轮功，被法轮功学员拒绝。江泽民死了，但他的罪恶不可能被抹去。在过去20年，江泽民在全球18个国家被控告，并且在全球37个国家被近400万人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江泽民死了，他死前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担心他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清算，更害怕死后下地狱。据亚洲周刊报道，2004年6月5号，江泽民一行人日夜兼程秘密到达安徽九华山旃檀林寺进香，求地藏王菩萨保佑。后来江泽民自己向身边人透露，是因为前一日他自己做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梦，梦见自己下了无间地狱，在那里受刑。此刻也许这梦境正在兑现。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微信讲真相，辽宁法轮功学员孙丽娟被网判5年入狱；湖北七旬何国敖又遭3年冤狱迫害；七旬吕三秀在江西省女子监狱遭受酷刑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孙丽娟女士利用微信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2021年11月被锦州市临海法院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10000元。孙丽娟上诉被锦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据悉，3月27号孙丽娟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2021年4月河南省焦作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副队长20余人闯入孙丽娟家中非法抄家，警察从孙丽娟家中抢走电脑、手机、现金、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财物，并绑架了孙丽娟和她丈夫张保国。张保国被劫持到锦州市看守所非法关押37天后，以取保候审的形式回家，孙丽娟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女子看守所。同年11月孙丽娟被临海市法院非法视频庭审，律师和家属辩护人为孙丽娟做了无罪辩护，指出公诉人违法，并指出所谓的证据不充足，公诉人无言以对。之后孙丽娟的家属接到临海市法院的非法判决书，孙丽娟被网判5年，家属上诉至锦州市中级法院被非法维持原判。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法轮功学员何国敖先生2021年3月被警察绑架到通城县看守所非法关押，后被法院秘密非法判刑3年。 何国敖被劫持到沙洋范家台监狱。何国敖是通城县石油公司退休职工，在学法轮功之前，他身患胃炎、肠炎、支气管炎、尿结石等多种疾病，长期忍受着难言的痛苦。1996年，何国敖有缘幸遇法轮功，学练不长时间就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后来他的老伴与他父亲也相继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何国敖因为坚持修炼，按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遭中共人员非法跟踪、监控、扣发工资、拘留、强制洗脑、劳教、判刑等各种形式的迫害。何国敖被非法劳教、判刑累计冤狱有7-8年。如今已经75岁的何国敖老人又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3年。在范家台监狱，何国敖受尽各种迫害，手段包括罚站、罚蹲、面壁、咒骂、关严管事、做小号。被非法关进监狱之前，何国敖等3个70多岁的老人被扒光衣服，在广场众目睽睽之下强迫拍照，侮辱人格。在监狱，何国敖天天被威逼洗脑，被严管5个月，还被强制劳动，完不成任务就受罚。因手不灵活，何国敖天天被罚站、罚蹲等。据明慧网报道，2017年9月，江西省樟树市法轮功学员吕三秀女士被警察绑架，遭冤判3年。在江西省女子监狱的2年多里，吕三秀遭受了长期熬鹰罚站、扒光衣服毒打、胶带封眼睛、被逼写遗书、站军姿、踩钉板、挂靠、刷子刷嘴巴等酷刑折磨。现年75岁的吕三秀原为樟树市冶炼厂职工，修炼法轮功之前，他患有几十年的胃病、胃溃疡、关节炎、乳腺炎、神经官能症等多种疾病。1996年10月，吕三秀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迅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所有疾病不治而愈，心情开朗。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吕三秀因为坚定自己的信仰，坚持告诉民众法轮功真相，曾遭中共当局非法判刑3年和2次非法劳教，共5年，在江西省女子劳教所遭受酷刑、下毒等折磨，曾一度被迫害致疯。2017年9月，吕三秀在樟树市义城乡告诉民众法轮功真相时，被当地派出所绑架，非法抄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2018年，吕三秀被劫持到江西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监狱为了逼迫吕三秀转化，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里，对他采取连续24小时不间断的熬鹰罚站的酷刑摧残。白天在车间角落里罚站，晚上在监室里被呈大字形双手挂靠罚站。期间不让他上厕所，每天只给约1两米饭，没有任何菜。为了逃避和推脱责任，狱警逼迫吕三秀在预备好的所谓遗嘱书上签字。在转化班里，狱警和包家犯强制吕三秀踩钉子木板，在钉子木板上反复原地踏步走，如稍有停顿就往吕三秀的眼睛、鼻子、嘴巴里强行涂抹一种莫名的药膏，使吕三秀整个人难受至极。包家犯还用刷洗厕所的肮脏刷子不停地刷吕三秀的嘴巴，吕三秀的整张嘴被刷得皮开肉绽。狱警罗瑶还用透明胶带将吕三秀的双眼紧紧缠封5天。胶带揭开解封后，吕三秀的双眼剧烈疼痛，根本无法睁眼看东西。2020年9月，吕三秀九死一生回到家中。3年的牢狱折磨使这位老人身体极度消瘦，双眼视力严重下降，双腿行走艰难，全身疼痛，整晚无法入眠。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4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纪念42524周年，世界各地举办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的4月25号是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4周年纪念日。美国、加拿大、波兰、乌克兰、丹麦、瑞典、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为此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美国洛杉矶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洛杉矶中领馆前举行烛光集会活动，揭露中共的迫害，悼念被迫害致死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同时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分部副主席黄建斌在集会上发言说，我所了解的法轮功教人修身强体，提高道德水准，修炼的学员中不乏重点高校的教授、博士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有各行各业的精英，他们都有着非常高的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他们切身受益于法轮大法的修炼。他还说，中共它本身就是邪教，却滥用权力污蔑好人，仅仅因为恐惧法轮功学员人数过于众多，就迫害法轮功，利用国家宣传媒体机器编造虚假新闻，污名化法轮功，炮制天安门自焚为案。中共违反了自己制定的宪法，这是严重侵犯人权的政治迫害和犯罪。加拿大蒙特利尔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行集会，要求中共停止迫害。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玛利亚广场，波兰及乌克兰法轮功学员在华沙中使馆前静坐，即在繁华的古城中讲真相、争签、介绍法轮功功法，举行一系列纪念425的活动。丹麦和瑞典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哥本哈根市中心的老广场举办活动，展现大法美好，呼吁各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当天有六名华人明白真相后，声明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日本法轮功学员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札幌的大使馆和中领馆前举行和平请愿活动。澳洲、悉尼、昆士兰、墨尔本、珀斯的法轮功学员分别在所在城市中心和中领馆前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陷害与污蔑。澳洲民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来自香港的潘先生签名后说，我知道中共是不好的，而法轮功一直在揭露中共罪行，帮助世界人民了解中共邪恶本质。法轮功教人向善，锻炼身体，祛病健身很好。法轮功还帮助香港人民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亲身经历了两次中共在香港迫害法轮功的事件以后，才真正体会到中共的邪恶。目前在香港，人民都没有自由了，这让香港人感觉很失望。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行了纪念24年前发生的425事件的活动。来自新加坡的华人洪先生表示，法轮功学员在精神层面上是很让我们佩服的，他们真正做到了屹立不倒，稳如泰山。我相信中共倒台之后，中国人民将会迎来新的一片天。1999年4月25号，万名法轮功学员为了自己的信仰与理念到北京和平上访。这是一次公民行使宪法赋予权利的合法行为，是法轮功学员用大善大人铸就的辉煌之举。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1,203万。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天安门自焚的画面是谁拍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 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的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 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分享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今天是致命肝病神奇消失的第四部分。一，转法轮让我震撼，练功让我一身轻。二，得大法以肝痊愈，修心性见证奇迹。三，患肝腹水命悬一线，念九字真言起死回生。
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致命肝病神奇消失第四集。肝炎可以分为甲乙丙丁戊这五种，其中乙肝也就是 B 型肝炎是感染人数最多的一种。乙肝可能会恶化为肝硬化、肝癌，是医学界目前仍然不能完全治愈的疾病，但是有一些人却不治自愈了。在这个系列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些致命肝病神奇消失的真实故事。首先我们来听一听来自北京的李民因为肝炎走入修炼的故事。以前李明和妻子在北京经营一家户外服装用品店，现移居美国。李明17岁的时候得了肝炎，呈奥抗阳性，这个奥抗阳性当时也是没有药可治的。后来李明就开始自己练气功，后来又练太极拳，但是都没有把这个病彻底治好。但是他对修炼文化，对中国古代的武术还有气功非常感兴趣。1996年，李明看到母亲修炼法轮功后无病一身轻，他也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李明说，他的母亲给了他一本书《转法轮》，这本书是指导修炼法轮功的主要著作。当李明打开书一看，让他非常的震动，因为他明白了气功不是简简单单的光是祛病健身，它还有一个修炼的文化概念在里面，而且气功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一个瑰宝。它里面讲述的
就是佛、道、一、儒、武，它是相通的，是一家的。转法轮梳理的内容让李民思想深处有了一个非常大的震撼。李民明白了，通过修炼真善人，以真善人为原则去做，就能够使生命提升。他懂得了，人真的能够通过修炼提高生命层次。从此他开始走入了修炼。随着修炼，李民走路如飞，觉得身体很轻快，一天到晚不知道什么是难受。至今李民已经修炼20多年了，他再也没有吃过一片药。听众朋友，李民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明白了气功其实就是修炼，是可以提高生命层次的。因此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也因此无病一身轻，早年得的肝炎消失无踪。接下来另一个故事的主角是来自台湾云林的教师立伟，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经历。在台湾云林鸟松中学任教的立伟，家住云林海边偏乡。从小立伟就经常感觉疲倦，提不起精神，严重的影响他读书效率。但由于保健常识匮乏，加上偏乡医疗资源欠缺，立伟也没有特别在意自己身体出了什么毛病。直到上高中时，收到学校的体检报告，他才发现自己得了 B 型肝炎，也就是乙肝。当下立伟内心很惊慌，不知如何是好。但是由于身体并无大碍，生活作息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就没有去着急就医。立伟在大学毕业前，因为准备研究所考试，经常熬夜读书，作息很不正常，导致严重失眠，因而出现忧郁症的征兆。立伟因此不得不到医院检查治疗。检查后，一位资深的内科医生语重心长地对立伟说，你这么年轻，肝功能指数长达700多降不下来，肝病变的几率高。医生担忧地对立伟说，你未来怎么办呢？立伟无奈地接受治疗，但是仍不见改善。后来一位朋友向他介绍法轮大法，立伟读了转法轮，他知道了人之所以有病痛和磨难，还有背后深层的原因，这不是光靠医药就能够解决的。转法轮书里的内容让立伟深受感动，他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修炼后，立伟的精神和体力都获得了改善。他平时除了要教书，还要利用课余时间去进修第二个硕士学位。在进修期间，立伟每周需要北上到台北艺术大学上课。由于路途遥远，南北往返一趟就需要花上10多个小时的通车时间。这样也使得立伟的生活更加的忙碌。但是即便如此，现在的立伟也并不感到疲劳。后来立伟收到学校例行性的体检报告，显示他的 B 型肝炎呈阴性反应，也就是他的 B 型肝炎不药而愈了。就这样折磨立伟将近20年的 B 型肝炎因为修炼法轮功不翼而飞了。听众朋友，立伟与李民一样，也是从《转法轮》这本书里 明白了许多道理。随着他的修炼法轮功，他跟李民一样健康了，精神体力都变好了，可以更好地完成工作了。像他们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今天最后一个故事是山东张国玉的经历。他罹患了肝腹水，曾经命悬一线的他最终起死回生了。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经历。山东德州临城区的农民张国玉生于1972年，在他40岁的时候，那是2012年的9月份，张国玉双腿水肿，皮肤发亮，经临县中医院诊断是肝炎，德州市医院诊断为肝硬化腹水。张国玉的肚子大得像7-8个月的孕妇，好像要炸开一样，人却骨瘦如柴。后来他到济南市传染病院肝病科治疗，起色也不大，只好回家休养。一个月后，张国玉嗜睡昏迷，危在旦夕，再次被送往临县中医院治疗。当晚家人为张国玉准备好了寿衣和灵床。在张国玉家中，他的大嫂修炼法轮功，大嫂让家人在张国玉的耳边念法轮功的9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想到第二天早晨，昏迷的张国玉奇迹般的清醒过来了，而且有了意识，连医生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渐渐的，张国玉的蛋白指标涨上来了。这一切的变化，就是张国玉的大嫂让家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才发生的。张国玉和家人都感受到了9字真言的神奇。当时身体虚弱的张国玉放弃了医院昂贵的治疗，他回家后开始相信法轮功，也按照大法教导的真善人做好人，提高自己的心性。2个月后，张国玉慢慢的能自己练功了，他原本肿大的肚子里的腹水也消下去了很多。随着一天天的修炼法轮功，张国玉逐渐行动自如，甚至能下地种菜，自己做饭。就这样，张国玉从法轮大法中起死回生。听众朋友，张国玉从命悬一线的状态逐渐好转，是因为诚心地念着9字真言才发生的。在真正修炼后，他也完全痊愈，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这些真实的事例，不正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证明之一吗？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这个系列节目中所讲的事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体现。法轮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
法轮大法好，成念得福报。善梅修大法20多年了，不但自己身心受益，连他的三个不修炼的女儿，因成念九字真言而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福报。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要给您讲的是成念大法好，三个女儿得福报。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之前听过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您就应该听过世人因为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而得福报的故事。好，今天我们再来与您分享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三个女儿们因成念九字真言都得到了福报的故事。善梅修炼法轮功已经有20多年了，他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品德高尚的好人。在修炼前，他曾经患有心脏病、胃病、妇科病、风湿病等10几种疾病，在修炼后啊，这些疾病全都不翼而飞了。善梅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夫妇和三女儿夫妇都是教师，二女儿两口子呢都在企事业单位工作，他们都非常支持善梅修炼。在善梅20多年的修炼过程当中，他们也付出了许多，尤其是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初，善梅的三个女儿当时都在读小学。善梅一次次的被当地警察绑架，在当年给她的女儿们也是带来了精神上的巨大压力，造成了心灵上的创伤。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都结婚成家了。法轮大法给他们每个家庭都带来了幸福与快乐。他们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奇迹在他们身上连连不断的出现，真是受益匪浅。我们先来看看善梅的三女儿。善梅的三女儿工作单位离家很远，她生完孩子之后例假来的总是没有规律，抵抗力变差，小病不断，来来回回花了不少钱。后来在医院确诊得了子宫息肉，需要做手术。那是2016年12月的一天，刚好是年底，医院有的大夫不上班，医院离她家需要往返6个多小时的车程。就这样来来回回去了好多次，做什么检查都费劲儿，连安排手术都很不顺利。后来大夫对善梅的三女儿说，你回家先观察，等过了年你再来。因为女儿家确实困难，所以手术的事儿也只好暂时放下了。善梅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对三女儿说，当你每次想去医院的时候都是因为各种原因去不上，即使去了也不顺利，也没能做上手术，这就说明你要认真的想一想该怎么对待这件事情。我看你还是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重，多下下功夫，这也是在给你机会，念好了既省钱还少遭罪，何乐而不为呢？只要诚心，奇迹一定会出现的。三女儿觉得妈妈说的话有道理，之后有时间就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越念越有信心。就这样到了2017年年末，三女儿准备做手术，在做术前检查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忐忑。等到结果出来了，令她吃惊的是，大夫竟然说她的子宫息肉不见了。她当时还有些不相信，又挂了两个大夫的号，结果都是一样的。当时她激动地看着手里的检验单，眼里含着泪水，在心里感谢李洪志师傅的话，不知说了多少遍，然后才开心地离开了。让我们再来看看善梅的二女儿。二女儿结婚之后一直没有孩子，到医院就诊吃了很多药也不起作用。一次二女儿提起此事，善梅就说，你就诚心默念九字真言。当时二女儿还说，那我不是在求了吗？善梅说，这就是信的问题，你对师父对大法真正的相信，就一定会起作用的。二女儿照做了，不久竟查出已经怀孕了，还是双胞胎，真是喜出望外。她心里特别感谢师父。可是就在按期产检的时候，医生说，做掉一个孩子对大人孩子才能安全，否则孩子也许留不住。大人怀孕到后期会出现高血压和糖尿病综合症的几率很高，会危及到生命。善梅得知后对二女儿说，我们有师父呢，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师父会给最好的。在以后的日子里，二女儿就把读法听大法歌曲当作胎教，有时候女儿跟善梅一起学法练功，每次产检的时候她都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求师父保护两个宝宝的健康。2016年正月初七，善梅的二女儿平安地生下了两个女孩，而且是顺产，全家人都很开心。善梅知道是师父保护了女儿和孩子，心情非常激动，并在心里说，谢谢师父。一个月之后，大宝的眼睛腿和脚突然浮肿，他们去了本地最权威的医院，经有名的教授初步诊断为先天性肾病综合症，孩子会因为尿蛋白的不断流失导致免疫力下降，极易感染，活到一岁都很困难。这一噩耗如晴天霹雳，二女儿整天以泪洗面。善梅就劝二女儿说，你不要想太多，很多时候事情都是假象，放下心让孩子听大法和大法歌曲就是了。七天后大宝消肿了，但医生说病情还在，表示继续治疗也没有意义，就同意让他们出院了。回到家，善梅经常带着二女儿和两个宝宝学法。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有一次大宝感冒了，去医院时顺便又检查了一下肾方面的病情，结果出来了，大夫很疑惑地问，你们给孩子用了什么药竟好转多了。那一刻善美的二女儿心里明白，激动地对师父表示感恩。如今善美两个活泼可爱的外孙女儿都6周岁了，现在已经上学前班了，善美带他们学了一遍转法轮，第二遍都学到第5讲了，有很多字他们都会念，师父的红银背会了30多首，还经常默念九字真言，学习成绩都很好，老师也很喜欢他们。我们再来说说善梅的大女儿，他也非常支持妈妈修炼。从1999年720到2003年， 善美五次被当地警察绑架，关押到看守所。善美的丈夫不让她再练了，整天没有好脸色对待善美，家里大人孩子都高兴不起来。一次大女儿说，爸，你就别管我妈了，书我也看了，讲的是教人做好人的道理，是对宇宙、生命、人体研究的超常科学。再说，信仰是他自己的权利。大女儿从小就沐浴在大法中，跟善美一起看师父的讲法录像，知道如何做个好人的道理。她跟妈妈讲过这样一件事。一天中午放学，她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一个40多岁的男子骑着自行车朝她撞来。她立刻左右躲了好几个来回，两个人倒是都躲开了，可是那个大人下车之后便生气地对他说些不好听的话。大女儿也不生气，就说了一句，哎，退一步海阔天空。那人看看他笑了笑，推着车子就走了。善美的大女儿和大女婿都是各自学校的德育处主任，一说话两人都想各自说上几句，遇事都想说服对方，开始是谁也不服谁，每隔半个月左右夫妻俩就得吵上一架，就这样搞得家庭不和，互相之间看不上，造成将要走进离婚的边缘。在这样的状况下，善美就劝大女儿要以大法的标准对待，有问题不要看对方，首先看自己，改变自己才能改变别人，只有大法能改变一切。善美又说，其实他这人挺好的，敢承认错误，自己也说生气的时候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过后还后悔，也确实挺可怜的。常人还说没有十全十美的，你不也说跟他结婚就是帮你修炼的。有一次大女儿对妈妈说，近两年很少吵架了，大多数都是我忍让他，有时用他来对照我自己，所以我经常说我在修心呢。善美说，好，你就得这样。大女婿的妈妈在善美的面前说了好几次，她叫着儿子的名字说，你可要好好珍惜这段婚姻呢，这都是你妈积德修来的。并说，亲家母啊，这就是你呀，换个人也早把女儿领回家了。善梅说，嫂子，你也不要总说她，人都有自尊心，我是修大法的，我相信她会改变的。有一天师父的经文醒醒发表了，大女儿大女婿来善梅家吃饭，吃完饭善梅就让女婿先看这篇经文，女儿再看。看完善梅说，咋样，是应该醒醒了吧？女婿说，是。善梅又说，你们能走到今天真的要好好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女婿马上也说，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善梅真为他们能在大法中受益而感到高兴。现在他们一起通读了一遍转法轮，善美女婿的爸爸妈妈看到儿子的变化也非常高兴，从此也相信大法，经常默念九字真言。善美女婿的学校领导也跟善美的大女儿说，你丈夫从和你结婚之后改变了很多。善美的大女儿虽然没有真正走进大法修炼，但是已经看过几遍转法轮，能知道向内看修自己，看完九评共产党，自己亲自上网退出了中共恶党组织。现在呀，大女儿已经有了身孕，见证了相信大法得福报，幸福常伴善良人。善美说，千言万语也表达不尽对师父的感恩之心，全家沐浴在佛恩浩荡之中。 善梅携带家人及亲戚和所有受益者，通过明慧网感谢师父的洪恩与慈悲救度。善梅在心里真诚地敬重地说一声谢谢师父。听众朋友，刚刚给您讲述的是善梅的女儿们得福报的故事。尽管他们没有修炼法轮大法，但是他们都相信法轮大法好，尊敬法轮大法，所以他们都得到了福报，生活幸福美满。希望您也能牢记九字真言，也希望这九字真言给您带来福报。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聆听歌曲《愿你平安》。
从远大地万古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